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7年12月3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绝对没有串通，这是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星期五承认对联邦调查人员撒谎后，川普总统第一次发表评论。川普星期六早晨离开白宫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共和党筹款活动之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所显示的说明没有串通这回事。弗林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撒谎，并且同意与联邦调查人员合作调查2016年总统大选中俄罗斯进行干预，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与莫斯科进行串通。59岁的弗林在联邦法庭上承认一项造假罪名，在涉及到他去年12月与当时的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基斯利亚克的几次私下会面，没有向 FBI 调查人员说实话。这项罪名可以判处最高5年有期徒刑，不过根据有关的指导原则，这类罪名得到判决一般在0到6个月。美国总统星期六赞扬参议院通过重大的税收方案，他在白宫表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川普总统后来在纽约的一个共和党筹款活动上强调，法案通过与措辞有关系。他说，我一直琢磨为什么国会议员们要用改革这个词，因为没有人理解什么是改革。改革可能意味着增税。我就告诉我的人们，我召集所有的人开了个会，参议员和国会其他人，我说必须要用减税这个词。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通过了法案，没有任何一个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川普总统认为，民主党人这样做是犯了一个大错，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他说，我们没有得到民主党人的帮助，我认为他们会在选举中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因为他们这样是投票反对减税。我不认为从政治上来说，投票反对减税是正确的做法。这项法案成为法律还需要清除几个障碍。也门总统萨利赫说，愿意考虑与沙特为首支持也门政府的联盟进行谈判。目前支持萨利赫的反叛武装继续在首都萨那与联盟力量作战。不过萨利赫说，谈判的条件是沙特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他说，我呼吁邻国的兄弟们停止他们的侵略行为，解除封锁。美联社报道说，萨那的战斗仍在继续，一些居民说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伤亡。一个调查委员会说，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10月14号的卡车炸弹袭击造成的死亡已达到512人，成为索马里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事件。早前公布的数字为358人，即使这个数字也创下了炸弹袭击死亡人数的记录。目前还没有组织出面为这次爆炸承担责任。索马里官员指责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极端组织制造了这起爆炸。青年党在摩加迪沙经常制造多起引发关注的袭击事件。美国已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不再参与全球移民协议。2016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即《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该宣言承诺支持移民权益，帮助他们重新定居，并确保他们有机会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同学们好，我是杨林。
我是 Kat。 杨林，介绍一下今天的课程吧。
今天咱们要去体验一下放五个星期大假的感觉。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去吃早茶，唱 K。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要去看棒球比赛。
Oh,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集思广益。
吃早茶？太好了， Let's do it!
哎，先别着急，咱们先来学个词儿。
Learn a word. Hack. Hack is spelled H-A-C-K. Hack.
Hack, 意思是非法侵入，常用在网络语中。
The man allegedly hacked into the personal email accounts of 50 victims, including many celebrities.
这名男子涉嫌非法侵入50个私人邮箱，受害者包括很多名人在内。索尼旗下的在线游戏和娱乐网络再次遭受黑客袭击。
About 93,000 accounts were hacked.
大约93,000个账户被黑客非法侵入。黑莓手机服务中断，生产厂家 RIM 公司表示。
No evidence shows that the company's network has been hacked.
没有证据显示公司网络遭受了黑客的袭击。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hack, hack, hack.
今天我还接到一个朋友的 email, 里面除了一个奇怪的广告什么都没有。
I think her email account must have been hacked.
That's usually the case. You should let her know right away.
You're right, I'll call her.
杨林，你不是说吃早茶吗？什么时候啊？
也不是真吃，咱们就听一下，过过瘾吧。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Larry 想和李华还有他那些中国朋友多在一块玩，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他们会用到两个说法 ：once in a blue moon 和。Pull one's leg.
Hey, Li Hua, there you are. I haven't seen you all day.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我刚才跟几个中国同学出去喝珍珠奶茶啦，就是 bubble tea 啊。
A bubble tea, huh? What's that?
啊？你从没听说过珍珠奶茶？我简直不敢相信。
Is it that surprising? Actually, sometimes I wish I could tag along with you guys. You know.So I could learn more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真的吗, Larry? 我还以为你对尝试新事物没什么兴趣呢。
Come on, Li Hua. Even I'll admit that it's fun to try new things once in a blue moon.
啊? 你说什么,什么 moon 啊?
In a blue moon. Once in a blue moon means once in a long while or on a rare occasion.
好,我明白了。Once in a blue moon.就是不经常，很久才发生一次的，对吗
？Yes, I don't think I'd enjoy being confronted with new things all the time, but every once in a blue moon, it can be fun.
你是说你不喜欢成天被新事物包围，但是呢，好久来那么一下子，偶尔接触新鲜的东西还是不错的。那这样吧 ，Larry， 下次我们再去喝 bubble tea 的时候，我一定叫上你。
Sounds great. How often do you guys go get bubble tea anyway?
其实我们也很少去。 We only go once in a blue moon.
Well, if you only get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are you always doing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I never know what you guys are up to.
其实啊，我们主要也就是吃吃喝喝啦。像这个周末我们要去吃粤式点心。Have you ever heard of dim sum?
Dim sum? Sounds exotic. What's that?
就是很多好吃的广东小吃啊。有锅贴，有萝卜糕，蚝油芥蓝。哎，有时候 ，once in a blue moon， 我们还会点凤爪 ，chicken feet。
Chicken feet? Ugh! Who would eat that? Li Hua, are you pulling my leg?
什么 ？Pulling your leg? 我拉你的腿
？No, I mean, are you playing a joke on me?
Oh, pull your leg 就是开玩笑，唬你的意思。哎，我可没有瞎说哦。这凤爪，也就是鸡脚，可是非常好吃的呢。
Oh my goodness. Well, If they're so delicious, how come you say you only eat them once in a blue moon?
那是因为凤爪吃了好麻烦，因为有好多的小骨头，而且很油腻，我怕胖嘛。
Okay,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我真的没有唬你啊 ，Larry。我们中国人吃的东西有时是比较奇怪，但真的很好吃哦。
Gross.
算了，你呀，不喜欢就算了。下次去吃好吃的，不叫你喽。
Come on,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Chinese I can do with you guys.
让我想一想。啊，我知道了，你喜欢唱什么 KTV 吧
？KTV? You mean karaoke? I don't know, Li Hua. I don't really like singing.
Are you pulling my leg, Larry? 上次我明明就听见你戴着耳机在唱 Lady Gaga 的歌啊。
Ah, that's different. I'm too shy to sing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I don't even know your friends that well.
哎呦，没事的啦 ，Larry。其实你唱歌挺好听的。
Me? Sing well? Ha! Now I know you're pulling my leg.
I'm not pulling your leg. 我是说真的。你怎么老觉得我在糊弄你啊
？Okay, okay. No need to get upset. You're right. I do like to sing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don't know if I could do i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哎 ，Larry。不是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吗？你还这么多事儿啊
！I've got an idea. Let me start with that bubble tea stuff. I've had tea before. How weird can it be? I know you guys only go to bubble tea once in a blue moon, but I can wait. Why do they call it bubble tea anyway?
他们叫珍珠奶茶，就是因为那个茶里啊有很多很有嚼劲的小丸子，看起来啊就像珍珠一样呢。
Really? And what are the black bubbles made of?
是用鸡脚做的啊。
Wow.
Larry, this time I was pulling your leg. 这回啊，我真是逗你的啦。
Oh, come on, Li Hua.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once in a blue moon， 表示非常少见，很久才发生一次；另一个是 pull one's leg， 是糊弄、欺骗某人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珍珠奶茶、
锅贴、
凤爪，
还有萝卜糕。
哦，不行，我馋死了。Let's go to the dim sum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tonight. My treat.
Great. Wait, you're not pulling my leg, are you?
当然没骗你了。不过吃完之后咱们去唱 K， 你请怎么样
？I knew there was a catch.
AA 制嘛。不如咱们把能叫的朋友都叫上，人多好，热闹。
好啊，这是不是就是你说的集思广益？
有点沾边，但不太准确。咱们来听听下面的美语怎么说，听完你就知道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儿，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易华要问的头脑风暴。
易华 ，Your presentation was awesome. I'm really impressed.
谢谢你 ，Jessica。做得好可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小组成员坐下来，来了一次头脑风暴，所以演示才这么成功。
头脑风暴 ？What's that？
就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集思广益啊。
Oh, I think I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You guys had a brainstorming session.
Brain, B-R-A-I-N, 大脑 ，storm, S-T-O-R-M, 风暴，加在一起 ，brainstorm 就是头脑风暴咯。
Exactly. Brainstorm basically means to put your heads together in order to come up with good ideas.
Put someone's heads together, 把头放在一起，引申出来就是集思广益。就像中文里说的，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
That's right. 对了，无穷的生日快到了。Let's put our heads together and figure out what we can give her for her birthday.
Good idea. 我知道无穷特别标新立异，所以啊，这生日礼物也得有创意才行。
I know how picky she can be.But we can do it. Let's think outside the box and see what we can get her.
Think outside the box? 到盒子外面去找?
It basically means to break out of your normal ideas and be creative.
Think outside the box. 跳出条条框框去想,就是有创意,集思广益,一定能找到有创意的想法。
There you go.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头脑风暴叫做 brainstorm。第二，集思广益可以说 put our heads together。 第三，创造性思维叫 think outside the box。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Oh, I see. 集思广益就是 to put our heads together, 也就是大家一起想主意。
对，不过今天晚上可不是 brainstorm, 而是扎堆吃饭。
那更好。
不过话说回来，多从别人那里获得信息是对的。比如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Craig 就要向同事 Tina 请教哪条上班路线最快最方便。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出行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is Craig's first day at his new job, but he got lost on his way to the office, so he's really late. In this first section, he is talking to his co-worker Tina about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Wow, I had a miserable commute this morning.
Really? What happened?
Well, first I took a cab, but the cab driver tried to rip me off, so I got out. Then I tried walking, but I got bad directions and got lost. How do you usually get to work?
I drive most days, and some days I take the bus.
You drive? But the parking here is so expensive.
That's not a problem. I carpool with some of the other employees here, so we save on gas and parking fees.
So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Tina gets to work?
她说啊，她大部分时间开车上班，有的时候呢也搭公车。哎，不过 Professor, Tina 提到的 carpool 是什么意思啊？
Carpooling is when a group of people all go somewhere in the same car. For example, if you live right near some coworkers, you might start a carpool with them to share driving duties.
Oh, carpool, C-A-R-P-O-O-L, 就是拼车。Tina 呢跟同事 carpool, 大家分摊汽油费和停车费。诶，这是个好主意耶。
Oh, a carpool. That's a great idea. Do you think I could share a ride too?
Unfortunately, we don't have any more space in the car, but I can certainly recommend some ways for you to get to work.
Yeah, that would be great. I'm new to New York, and so I don't know my way around.
No problem. I know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can give you some good advice.
可惜 Tina 的 carpool 满员了， Craig 没法加入。不过啊， Tina 很热心哎，愿意告诉 Craig 一些好走的上班路线。哎， Professor, Tina 说 She knows the city like the back of her hand. 这是什么意思啊？
To know something like the back of your hand means you are very familiar with something. For example,Todd is one of the best lawyers I have ever seen. He knows the law like the back of his hand.
Oh, 就是了如指掌。
So Craig, the best way to get to work is probably on the subway. It's a bit more expensive than the bus, but it's totally worth it.
Really? Why?
Traffic in New York can be a nightmare during rush hour. It's bumper to bumper everywhere in the city.
Doesn't the subway service get really backed up too? I've heard there are a lot of delays...
Yeah, the subway can run late sometimes, too, but it's still more dependable than the bus.
Tina 建议 Craig 坐地铁。地铁虽然比公车贵，但时间上更有保障，因为上下班高峰期，纽约的路况特别糟糕。哎，什么叫做 traffic is bumper to bumper?
That means that the traffic is so bad and moving so slowly that it's almost as if the bumpers of the cars are touching.
Oh,Bumper 是汽车的保险杠，所以路上车特别多，你就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 也就是说啊，车子的车头接着车尾，一辆紧接着一辆。
Yeah, the subway is probably a good idea, but I hate being squeezed into those smelly cars with all those other people.
Well, as long as you're on the mass transit system, you have to get used to it. The bus is crowded too.
I just wish there were some way for me to get to work without leaving my house. I wonder if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a magical machine that can do that.
Actually, we already have one. It's called a computer. Maybe you should try telecommuting.
Craig 说啊，他不愿意挤在脏兮兮的地铁里。我深有同感。Tina 说的 telecommuting 太棒了， 只要通过电脑和网络，在家里就可以远距离上班了。
Exactly. Today, some people prefer to telecommute to work to save time and gas. Employers like it too because they don't have to pay for an office.
是啊 ,telecommute, 又省钱又省时。Professor Bowman, 不如我们也紧跟潮流，就让我在家里通过 telecommute 来上课吧。
Sure, I'll just give extra homework to make up for the time you'll save.
哈，哦，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吧。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再见。
Telecommuting, 远程办公，在家上班。I love that idea.
是啊 ，I think every company should let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on some of the workdays.
同意，在家多舒服啊。
But working from home is still work. It can't beat a no-work vacation.
那当然，最好就是休假，彻底不想工作的事儿。
So, how about a 5-week vacation?
五个礼拜，太好了！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这么长的假期了。
不一定。Let's listen to business etiquette. Jerry's vacation is so long, people are getting jealous.
礼节美语。
Jerry 跟同事 Paula 和 Will 打招呼，注意听他们三个人周末都干了些什么。
Hey Paula. Hi Will. Did you have a good weekend?
Yeah, I checked out that new 3D movie. It's amazing what they can do with technologies these days.
I went mountain biking with a couple of friends. We worked up a good sweat and had a good time. How about you, Jerry?
Actually, I spent most of the weekend looking at travel brochures.
Paula 周末去看了新出的三维电影
3D movie.
Will 跟几个朋友一块儿去骑山地车。山地车在英语里叫
mountain bike.
可以是名词，在上面那段话里是动词。
Will went mountain biking.
Will 还说他们出了一身汗，玩得特别开心。
Work up a sweat.
是一种习惯用法，指锻炼身体或从事体力活动很投入，可以是真的出了一身汗，也可以形容特别卖力。 Jerry 呢，一个周末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看旅游宣传材料
Travel brochures.
看来他是要休假咯。 Paula 问
Really? Are you going somewhere?
Well, starting on the 20th of this month, I'm taking a 5-week vacation.
5 weeks? No way!
Get out of here. How did you swing that?
Actually, the company owes me about 4 months worth of vacation time. I've been working here since 2002 and haven't taken a vacation yet.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Sorry, what's comp time?
Jerry 要休五个星期的假。Will 和 Paula 都不敢相信。问 Jerry, How did you swing that? To swing it 是一种口语里非正式的说法。意思是说服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Jerry 解释说，他从2002年来这家公司工作，就一直没有休过假。现在公司欠他4个月的假期。Jerry 说，另外
，I've got oodles of comp time as well. Oodles is spelled O-O-D-L-E-S. Oodles, oodles of something，
也是一种非正式的说法，相当于
a lot of something。
很多 ，Jerry 说自己除了4个月的假期，还攒了很多
comp time。
Will 是新毕业的大学生，不明白什么是 comp time。Paula 解释说
，The comp is short for compensation. Basically, he means overtime pay.
Yeah, but some companies like ours don't really pay overtime. They give you extra vacation hours instead. If you add up all the vacation time and comp hours I have.I have a lot of time.
When I was working for a company in Germany,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Paula 解释说
comp, C-O-M-P, comp,
是
compensation
的简写，其实就是
overtime,
加班。有些公司不发加班费，而是把员工加班的时间折合成假期补偿给员工。另外，欧洲和美国的情况也有很大的区别。Paula 说他以前曾经在德国的一家公司工作过。
They had super short work weeks and very liberal overtime rules.
那家公司不仅工作时间短，而且加班的规定也
very liberal，
很松。
嫉妒死我了。He's got widows of comp time, but all I have is widows of travel brochures.
What do you need them for?
没法去，只能看宣传材料，过过眼瘾呗。
Oh, poor you.
哎，算了，咱们不能去放大假，就利用周末放个小假吧。走，看棒球去。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 Chen. Thanks for taking Mark and I to this baseball game.
Do we have good seats?
Oh, yeah. 保证是最好的座位。
Let me see. Come on. We're sitting way up high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Nosebleed section? 谁的鼻子流血了 ?Mark, 你流鼻血了吗
?No, it's just a joke. It means that the seats are so high up that it's like you're on top of a mountain and your nose starts bleeding because the air is so thin.
这个 nosebleed section 是说位置太远，好像在山顶上，空气稀薄，所以要流鼻血。那如果我们是去看音乐会，我们的座位要是又高又远，是不是也可以说 we are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Oh yeah, concerts, sporting events. If you have to sit in a high location, you can call it the nosebleed section, Yang Chen.
Actually, sitting in the nosebleed section is better than having your nose bleed because it was hit by a ball.
See? Mark is more sensible than you are.
Hey, don't be so scared. Half the fun of going to a big league game is trying to catch fly balls, Yang Chen.
Big leagues, 大联盟不是叫 major leagues 吗?
You can say both, Yang Chen. Actually, those phrases are useful outside of baseball, too.
Oh, no. Not another English lesson.
Say there's a news reporter working for a small local paper in Ohio. You could say that he moved up to the big leagues when he got a job at the New York Times. Say, when you're a big league reporter, could you buy us some better tickets?
Nope, but I would do this.
You punched me again?
Uh-oh, Patrick, I think your nose is actually bleeding.
原来看比赛时特别靠后，在高处的座位叫 nosebleed section。我每次都坐那儿哎。
So do I. And I don't really mind because I can still enjoy the game even though I'm sitting far away in the field.
就是，而且现在有大屏幕，后排一样看得清楚。可就是啊，座位太高，往下看的时候有点头晕。
So for you it's not only the nosebleed section, but it's the headspin section too.
Indeed.等我以后有钱了，就买贵一些的票，这样头也不晕了，鼻血也不流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拜。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The boy.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六表示，他的总统竞选团队与俄罗斯绝对没有串通。这是他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星期五承认对联邦调查人员撒谎后，川普总统第一次发表评论。川普星期六早晨离开白宫前往纽约参加一个共和党筹款活动之前，对媒体表示，目前所显示的说明没有串通这回事儿。弗林承认向联邦调查人员撒谎，并且同意与调查人员合作调查2016年总统大选中俄罗斯进行干预，川普的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莫斯科进行串通。59岁的弗林在联邦法庭上承认一项造假罪名，在涉及到他去年12月与当时的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基斯利亚克的几次私下会面，没有向联邦调查人员说实话。这项罪名可以判处最高5年有期徒刑，不过根据相关的指导原则，这类罪名得到判刑一般在0到6个月。检察官方面同意，如果弗林对调查提出实质性的协助，就会尽量缩短刑期。白宫目前尽量淡化弗林认罪所造成的影响。白宫律师科伯说，弗林的认罪除了弗林本人以外不牵涉任何其他人。他还补充说，弗林是一位奥巴马政府官员，在川普政府只服务了25天。不过分析认为，弗林与检方达成的协议告诉人们，特别检察官穆勒认为弗林的合作对于该项调查具有关键意义。川普总统星期六赞扬参议院通过重大的税收方案，他在白宫表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川普后来在纽约的一个共和党筹款活动上强调法案通过与措辞的关系。他说，我一直琢磨为什么国会议员们要用改革这个词，因为没有人理解什么是改革。改革可能意味着增税，我就告诉我的人们，我召集所有的人开了个会，参议员和国会其他人，我说必须要用减税这个词儿。参议院以51票对49票通过了这项法案，没有任何一名民主党人投票赞成。川普总统认为民主党人这样做是犯下了一个大错，会在2018年的中期选举中付出代价。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说，愿意考虑与沙特为首支持也门政府的联盟进行谈判。目前支持萨利赫的反叛武装继续在首都萨那与联盟力量作战。不过萨利赫说，谈判的条件是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他说，我呼吁邻国的兄弟们停止他们的侵略行为，解除封锁。美联社报道说，萨那的战斗仍在继续，一些居民说星期五晚上和星期六早上听到巨大的爆炸声，目前还不清楚有多少人伤亡。一个调查委员会说，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10月14号的卡车炸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12人，成为索马里死亡人数最多的袭击事件。早先公布的数字为358人，即使这个数字也创下了炸弹袭击死亡人数的记录。目前还没有组织出面为这次爆炸承担责任。索马里官员指责和基地组织有关联的青年党极端组织制造了这起爆炸。美国已通知联合国，美国将不再参与全球移民协议。2016年，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政治宣言，即《纽约难民和移民宣言》。该宣言承诺支持难民权益，帮助他们重新定居，并确保他们有接受教育和工作的机会。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星期六在一份声明中说，宣言中多项条款与美国的移民和难民政策以及川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原则不一致。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28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北京红黄蓝幼儿园传出了儿童遭虐待甚至猥亵的事件，连日来引爆了中国网民排山倒海的愤怒与国际媒体的关注。中国当局虽然采取了措施拘留涉案人员，但同时间也在网上删除相关贴文和讨论，引发了更多质疑。红黄蓝的真相能否大白？中国的法治与道德底线是否又一次被突破？从毒奶粉、过期疫苗到今天的幼儿园虐童，为何中国危害儿童安全的案件不断传出呢？是幼儿市场增长太快，政府监管不力，是法律规范没有到位，还是说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为您邀请两位嘉宾。第一位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教授夏明，夏教授欢迎您。
你好。
第二位呢是中国调查摄影记者郭铁流，郭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欢迎两位。我想首先先请两位，我想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不到一个月前上海携程幼儿园传出的虐童案，大家还在网络上探讨的时候，没有想到又爆发了这个北京的红黄蓝幼儿园的虐童案，而且情节更加的骇人听闻。那么今年以来也有很多的媒体报道，包括在湖北、湖南、江苏、广西各地都传出类似的虐待案件，到底为何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您认为这是特殊的个案呢，还是它显示了这个社会体系出现了一个问题呢？
首先，我不把它那个当成个案那个孤立的案子来看，因为这里边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我们看到就是这些父母了和这些孩童啊，他们的这些亲属了已经上了网。首先我们不能怀疑他们的真实性。那么这些小孩有的只有3岁。那么他们把他们的这个经历了给诉说出来了，我觉得是让人震惊，让人不得不就是说去追查事情后面的真相。第二呢，这些事件呢，我们也看到包括红黄蓝事件，那么不仅是新京报，而且中央电视台那么也都开始进行了报道。那么所以呢，就是我相信呢，即使在官方的一些认可上呢，那么它也有一些真实性。那么第三呢，根据我们看到的过去的20多年甚至过去的70年中共的统治了，其实女性呢，那么甚至那个年轻女性和幼女呢，那么其实长期呢成为中共权力的牺牲品。那么无论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中共呢对就是女性的身体的那么尤其是性器官的各种那个伤害和控制了，那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个中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执政的一个方式了。那么如果我们用那个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他用了一句话叫 governmentality， 就是它里面有政府的那个卷入，同时呢是一个 mentality， 是一个政府的官员的心态。最后一个呢，我觉得作为一个政治学者了，那么我想到美国的一个社会学家叫米尔斯，那么他讲到一个叫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认为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些孤立的事件或者貌似孤立的事件，如果我们不能想象到它和其他的事件的相关性，或者如果我们不能想象到这个事件后面所折射出的它的社会关系和政治权力的话呢，那我们就没有社会想象力。那么其实政府呢之所以封杀大家，不想大家去追根刨底，那么去了解事件的真相，其实很重要的原因也反映出政府也知道这不是一个个案，如果个案的话呢，就很容易找到当事人，就可以把它处理，而是把它看成一个大的对他政权呢可能有威胁的一个冰山的一角。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不是孤立的案例。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在留言，我们先来看看两位网友的留言。这位署名孙杨的网友他说，在中国有关幼儿事件近些年层出不穷，毒奶粉、毒疫苗、校车超载、虐童、校园暴力、性侵，甚至是针对幼儿的恐怖袭击，幼儿园虐童现象实际已经长达数十年之久，只不过随着网络的发展才逐渐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些现象的长期和普遍性与中国社会对人权的无视是分不开的。 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快跑祖国来了，这位网友呢，他说当局越来越傲慢，从高端孩子遭性侵，低端人口遭驱离，文明世界已经被蓝金黄奴役，看你奈我何。我想继续，我要请教的是郭铁流先生，同样的问题，您觉得这些层出不穷的案子，它是特殊的个案，还是它显示了社会体制的一些问题呢？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了，因为这么多件和长时间的这样发生，它已经证明了它不是个案，而且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城市，不管是什么样的城市，都有这种发生的这种报道，然后不可能是这个案。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对，就刚才的那个网友，他说这是一个长期漠视这个基本人权的这么一个结果。我觉得这个分析很到位，刚才那个网友其实就是这个道理。你在中国不光是这个，实际上你展开来看，不光是幼儿教育，难道小学没有吗？大学没有吗？司法系统没有吗？实际上它每条线都在有相似或者不同类型的对普通人损害的这种事件的发生。不光是幼儿园这个事情不是个案，放在中国整个这个崩溃的这个大环境里面，它也不是个案，它是一个整个完整的，就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就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哼，是，就像两位所说的，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但是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看法，让我们更加的警惕。我们知道包括上海的携程、北京的黄蓝这两家都被认为是这个所谓的高端幼儿园，他们呢曾经有过领导视察，那么曾经他们也是海外的上市公司，所以可以说是颇负盛名的这样的高端幼儿园。所以很多人也说，如果就像两位所说，这不是一个特殊的个案，在这样的一个高端幼儿园都能传出这样的骇人听闻的事件，那么无法想象在中小城市、在村镇的那些幼儿园，甚至私营的幼儿园里面，又是存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想先请郭铁流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这是不是从微我们可以看到更大的一个事件的一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出在实际上在这一层面上还存在更多的问题，很有可能是我们没有看到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如果是所谓的高端幼儿园都出现了，地方的小城市、农村的，那就更容易出现。这是一个可以大家老是可以想的这个问题。那些地方更缺乏监管，更那些地方维护孩子的这个权益的意识更淡薄，更容易出现无法想象的这样的事情。我现在还担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借这个事件，当局一贯的作为，然后如果我到过很多这种很小的，有专门针对农民工的，有农村孩子的这样的幼儿园，那些实际上幼儿园更谈不上什么教学质量，那些幼儿园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能够待安全待的地方。如果是当局很有可能借这个事件又对那些幼儿园进行清理，可能那些孩子，比如说农民工的孩子、农村的孩子，可能连待的地方都没有。政府一贯的就是中国政府啊，一贯的他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你出现问题，把这事情就全部的抹掉，这是他们最能干的事情。可能这个事情的持续的发酵，可能会导致那些弱势群体的孩子更没有地方去。我现在担心这种问题的出现。
是夏教授，您的看法呢？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在北京、大兴的这个所谓的驱赶低端人口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出现之后，您是否也担心中国政府这个不整则已，一旦整治呢，实际上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
对，这里边呢，这些事件呢，反映出了刚才郭先生也讲，一方面呢是中国长期漠视人权的结果，但是呢，在中国长期漠视人权这里边呢，其实对弱势群体，当然也包括女性，那么幼童，那么包括身体有残疾的，那么包括孤儿院。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了，对他们的漠视和伤害了就会更深。那么这里边呢，我跟郭先生呢有一点微微的不同的那个就是看法，就是说中国呢它不是完全是一种互害社会。那么如果我们从普通小民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好像是一个互害社会。那么其实如果你从远处，像我们从美国来看中国目前的社会权力关系了，它是一个寡头的一个特权社会。那么其实它只是一种单向的有权力的对弱势群体，或者对他比他正好低一级的 那么有的呢也不完全是弱势群体，比如说像央视的女主持人遭受各种性侵或者那个伤害或者霸占，那么这些呢就不完全是太弱势的群体了。那么所以呢他这种伤害呢，我觉得不完全是一种互害，更多的呢是一种特权，一种权力阶层，一种寡头对全中国的普通的老百姓或者女性任意的凌辱和伤害，所以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嗯哼，夏教授，您提到了这个阶层，那么这一次的事件传出之后，也有不少人提到，这或许是一个点醒所谓中国的中产家庭觉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关键事件。您怎么看？那么甚至还有网络传出中产阶级要自救，那么他们该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可以觉醒，了解到中国政府所带来的一些伤害？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些论述呢？
对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长期以来呢被看成了就是说中国这个中产阶级这条狗呢是不叫的，因为在西方或者其他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呢，中产阶级呢往往会成为民主化的这个动力，那么会积极的推行这个公民社会的建立，那么推行民主化的建设。但是呢中国的中产阶级在过去几大事件中呢其实呢他们呢也都受到了伤害，但是呢这个整个阶层呢没有变成一个自维的和自立的一个阶层，也没有说为中国社会了那么真正的在贡献，就是说这种公益。那么比如说我讲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在于环境污染。那么中产阶级遭受到环境污染，那么呼吸的空气或者中国的那个癌症的发病率，那么现在是那个井喷，那么这些都是伤害中国中产阶级的。那么但是呢中国中产阶级有一些表现，但是最后呢往往呢都被那个就是消声。那么同样的这个房主维权，那么中国中产阶级呢也有些表现，但是最后呢往往呢也是很快的被晋升。那么这一点呢我倒是想真的提醒中国中产阶级，现在让他们警醒的例子很多，那么不仅这个绿铜事件呢是一个警醒的一个例子，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包括房地产，那么他的未来的各种权益等等。那所以我觉得希望中国的中产阶级呢那么吸取一个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是经过八九这个民运的那个八九那个就是整个天安门这个民主化过程，那么这个运动里边呢其中最主要就在于当学生为中国呐喊，为中国在那个献身在呼喊的时候，这个时候农民跟工人呢是非常漠视的。最后发生了什么？最后的二十年就看到农民工工人那么遭到极大的伤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人为他们发声了。但是呢中产阶级呢觉得了农民和工人呢遭到极大伤害了，他也没有任何动力去帮助他们。那么下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会遭到极大的伤害，结果又没有任何人来为他们发声了。我觉得这次恐怕是中国目前普通所有的人的一个面临的一个悲剧。
好的，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就红黄蓝幼儿园的事件来探讨它更深层的，它到底代表了中国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那么从各个层面来讲，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借由这个平台来发表您的看法和意见，或者提出您的问题。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不少的听众朋友在等候。第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石先生，石先生您好，请说。
你们好，各位嘉宾好。说这个虐童事件频发的话，其实让我说是有三个原因。第一就是政府的监管失职，然后第二呢，就是幼师的底薪说白了是比较低的，还有就是幼师年龄说白了是比较偏小的，有些幼师的话就是根本就没有幼师证。就是幼师那个资格证书，有些我认识好几个都怎么说都是幼师，说白了他们根本就没有幼师证，最小的有的才16岁，你想想，让一个16岁的初中刚毕业了，然后让他只培训了3个月，这还算比较有名的一个，我附近比较有名的一个幼儿园，就按照我这个实力来说，你想想，一个16岁刚步入社会的说白了还未成年的人，你让他去那个教育这些儿子，假如说有几个儿童比较调皮了，你想想16岁的年龄说白了性格是比较急的，就比较脾气比较火爆，那很什么，我觉得是很正常的。就
好的，我们谢谢你。
我的意见就你的事。
好的，谢谢您，石先生。我们再来听听宁夏的高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高先生，请说。
您好啊，石小姐，是这样的，我的观点就是，大家要理解万岁，就是说家长呢和这个老师要理解，医生和患者要相互理解，政府啊和民众都要相互理解， 这些幼师，他们的收入是很低的啊。另外呢，他们一天要干许多的活，而且还要把孩子当保姆一样的，就像当保姆当当保姆做保姆，中午还要看着孩子睡觉，不能趴着睡了。还要有时候还要给孩子擦屁股呢，这些幼儿园的阿姨，据说年龄小不是问题，那家长就喜欢活泼的老师，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关键就是他们的薪水很低的，这些人啊，也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吧，用共产党的话叫低端人口。不多说，谢谢。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那么从刚刚宁夏高先生还有石先生都提到了这个在幼师的资格方面，那么还有在薪资方面，可能都是导致连串虐童案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那么美国之音也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特别采访了在美国加州的一家幼儿日托中心的负责人，那么来想要了解一下到底在美国对于相关的这种日托中心或者幼儿园他们的管理还有这个问责制度是怎么样来进行的，还有对于这些教师的资格认证是如何来要求的。我们下面就先来听听这位在美国加州的日托中心的负责人是怎么说的。
在加州，日托中心需要申请执照，申请过程包括填写许多表格。日托中心的每一个人都要通过背景调查，他们要接受预防性医疗护理训练、儿童心肺复苏术和急救训练。日托中心也会被颁发执照的部门抽查，会有监督人员来到日托中心，他们会有一个项目清单，逐一检查是否达标。比如日托中心是否清洁，玩具是否安全，也包括日托中心的课程怎么样，小朋友们都进行什么活动。日托中心的老师要接受幼儿教育课程和培训，我们每年要接受至少20个小时的培训，以保证我们的课程和安全措施都与时俱进。我们接受安全和健康培训，包括责任通报，我们知道怎样算是虐待儿童，这样如果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就会发现。作为幼儿教育人员，如果我遇到类似的令人担忧的情况，必须进行汇报。
As working with children, we're required to report anything that is of concern.
好的，夏明教授，我想刚刚听到了几位观众还有这位这个日托中心负责人的说法，我们也想到其实在中国2012年的时候，中国国务院就出台了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当时就对收费还有对于这些教师的薪资有所规范。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过后仍然有这么多的案件呢？那么您是否赞同刚刚许多的观众朋友所说的这个薪资低是一大问题，那么老师的师资这个资格不符合也是一大问题，您觉得这可以把它视作今天我们看到这么多骇人听闻事件的发展它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吗？
我觉得这种分析了，那么是基本上是只看到了那个就是表面现象。首先呢，那个政府呢它的监管首先应该发生在事前，也就是说还没有事故之前呢，政府应该进行非常详细的监管。那么至于事故发生以后，这就不是政府监管的问题了，就是有应急机制他们要卷入，这是首先不同的。第二个呢，所谓师资的那个什么教育的质量不一样，或者说薪金很低，这一点呢，对红蓝黄事件来说呢，红黄蓝事件来说呢，不是一个警示。因为我们看到红黄蓝这个幼儿园呢，每个家长都要交5000到5500一个月的学费，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们的师资的工资还很低，那么说明了什么？那所以我觉得这里边不应该从教师的这个角度呢，那么现在去找主要的证据原因，因为教师那么他可能会出现个人案子，那么这些教师如果我们想想，如果他们属于低端人口好了，中国政府是不惜就是一个代价可以把就是上百万北京的低端人口给赶出去，那么所以中国政府要牺牲低端人口了，其实不会那个就是犹豫这个一分钟的。那么如果这些事情只是低端人口那么造成的，只是个案造成的，我相信这些人的话呢会遭到严厉的惩罚。那么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人呢没有遭到严那个就是那个问责，或者媒体或者公共的权利没法进入去那个监控，那么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即使有一个低端人口的这个代表最后被推上来顶罪，那么我们也不相信呢这种顶罪了能够解释那么广泛的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我觉得问题不在于这些教师的问题了， 那么问题就在于有个更大的操盘手，有更大的一只黑手。那么这个黑手是什么？显然不是这些收入那个就是低的那些教师，或者就是说没有受过良好培训的16岁的女孩子，那么他们可以就是做的事。
嗯哼。郭铁刘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事件发生之后，红黄蓝这个教育集团也发表了一些声明。那么在声明当中呢，他们强调已经免去了涉案幼儿园负责人的职务，也开除了涉事的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同时还表示呢，他们要在他们全国的园所里面来进行排查，来筹建第三方的监督机制。但是正如同刚刚夏明教授所说的，他也许只是找了一个这个在里面担任教师的一位老师来做这个替罪羔羊，但是背后真正的操盘手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得知。您对于这个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有幼儿园方面所采取的处置措施，您觉得适当吗？那么您认为这是否应该，我们应该如何来继续追查下去才有可能查出真相呢？
就现在来看，他这个处置的方式是都是可想的，他们出任何事情一贯的就是采取的就是这一套方式，然后就找替罪羊，临时工，这个已经不新鲜了，已经很那个。他们可能现在能做的事情就是要做的事情就是想办法等风潮平息下去，然后该干什么还是什么，这个不会有太多的变化。我补充一下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工资的这个问题，就是经营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个幼儿园，特别是大城市的幼儿园，它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行业，实际上是垄断行业，是政府严格控制，政府有监管的，严格控制幼儿园的办学资质，是通过这种方式然后来进行所谓的他们的管理，是这样来控制的。在北京来说，能够拿到这个资质的人就是非富即贵，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申请得到这个资质的。你就光拥有这个资质，你就假如我有这个资质，我在北京就可以去参与一个幼儿园，然后我什么都不做就可以拿掉幼儿园的流水的8%到10%。一个普通的幼儿园，至少有500万的这个年收入，那我至少能拿到40万、50万的这个收入，我什么都不做。他们能做的就是一年搞一次年审，所谓的年审也就是去向有关部门去打点进贡。在这种的体制底下，重点不是老师的质量，它不重要，重要的是拿到资质，重点不是教学如何如何的好，也不重要，能够用多便宜的老师就用多便宜的老师，重点是要把这个资质保持下去，就会不停的有学生来，因为幼儿园的学位永远是稀缺的这个学位。所以说我认为，我补充一点，导致这个事情的发生还是它不是一个充分的给社会监督的社会有效竞争的行业，是一个垄断行业。
是，郭铁刘先生，是听到您说到这一点呢，我们也知道您过去在中国在从事这个调查报道，在进行摄影工作的时候呢，您也采访了很多包括毒奶粉，那么包括这个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相关问题。那么您刚刚提到的这些相关的细节，我相信对我们很多的听众观众朋友来讲可能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不是他们一般在中国国内的这个媒体上可以看到可以听到的。您是不是能跟我们谈谈，当您过去在中国工作的时候，要采访类似像这样的一些重大的社会或民生案件，或者跟儿童有关的案件的时候，采访的最困难点是在哪里？是搜集证据，还是这个要求当局的问责，是怎么样的一个采访的过程？那么您曾经遭遇过什么样的困难？能不能简单跟我们观众朋友也说明一下呢？
在中国做这个调查类的这个采访啊，肯定就会触及各方的利益。一是最大的困难啊，最大困难会来自不能暴露你的意图，暴露你的意图可能会随时收到中宣部的禁令，就这个是这个红黄蓝事件，我昨天已经有人告诉我，中宣部已经下禁令了，不允许媒体参加，不允许媒体报道，甚至不允许媒体到现场，当然是他能够管辖的中国的媒体。他如果中国的媒体的记者到了现场以外，有人就会把这个记者的身份搞清楚，打电话通知你的单位，中宣部就会责问你的单位，说我们已经下禁令了，你的记者还到了现场，你这不是添乱吗？然后用这种方式，然后禁止这个中宣部会介入，进入到禁止去维护一部他们的利益，维护他们能想要的这个结果。最大的困难就是怎么躲过中宣部的禁令， 这是我认为。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讨论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在纽约的夏明教授，还有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郭铁流先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